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队摘金，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蒋欣瑜徐一凡晋级，
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张家乐夺冠，
全国男子冰球锦标赛北京队夺冠，
男子篮球世界杯中国队战胜中国台北队，
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国队战胜澳大利亚队，
体坛博览世界杯的场外回响，
体坛名将邢家良稳步迈向亚运之巅，
生活百科夏日正确补水指南，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7月5号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决赛打响，国乒王曼玉蒯曼迎战日本队早田希娜张本美和。首局王曼玉蒯曼以10-4领先，遭对手追分，最后以13-11惊险拿下。次局日本队以11-4扳回一城，第三局中国队以14-12再下一城，第四局日本队连续追分紧逼，中国队稳住节奏，以11-8锁定胜局，最终中国队以3-1战胜日本队，摘得女双金牌。
7月6号2026温网女双第三轮开战，中国队蒋欣瑜徐一凡迎战德俄跨国搭档西格蒙德兹沃纳列娃，首盘中国队以4-6惜败，陷入被动。次盘中国队调整战术，强化底线相持，连续抓住对手发球漏洞，以6-2速胜扳平大比分。决胜盘双方争夺白热化，蒋欣瑜徐一凡顶住关键分压力，稳住发球局，并完成致命破发，以6-4锁定胜局，成功晋级。
7月5号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女子链球项目收官，中国选手张家乐表现突出，前五轮势头发挥稳定，三次投出75米以上，两次突破76米，始终紧紧咬住对手。他的对手加拿大名将罗杰斯首轮就投出77.81米，占据第一名。决胜的第六投，罗杰斯没能再次提升成绩，张家乐奋力掷出77.94米，以13厘米的微弱优势完成反超，拿下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钻石联赛冠军。
7月3号2026年全国男子冰球锦标赛落下帷幕，决赛中北京队对战辽宁队，北京队开场利用多打少先拔头筹，侯宇阳为球队首开纪录，之后王晶再添一分，末段侯宇阳梅开二度，北京队建立3-0领先优势。第二节辽宁队李志豪破门将分差缩小，北京队持续发力，将领先优势扩大为6-1。第三节郑明举打入收官进球，帮助北京队以7-1锁定胜局，收获冠军。
7月6号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出线战，中国男篮迎战中国台北队，开局中国队以13-6领先，胡金秋崔永熙连续得分稳住局势，庞征林替补连拿4分，首节以25-13领先。次节中国队持续强攻，半场以54-28大幅占优，第三节对手陈英俊林庭谦奋力追分，三节战罢，比分为72-48。末节对手持续反扑，中国队暂停调整，稳住节奏，全队多点开花，最终以92-74战胜中国台北队。
7月5号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开赛，中国 U17 男足对战澳大利亚队。比赛开始，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帅维浩实现突破，巧妙晃过对方守门员后轻松将球打入空门，为中国队首开纪录。上半场后续双方互有攻防，但都没有实现破门。 进入下半场，中国队继续保持攻势，赵松元头球破门再得一分，孙晨曦远射得分，最终中国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一起关注世界杯的场外回响。随着七月的到来，世界杯渐渐步入中期阶段，瑞士队经过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全部结束，八强名单最终确定。欧洲有6支球队入围，占据了绝对多数。非洲和南美洲各有1支球队晋级，分别是摩洛哥和阿根廷。而亚洲、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大洋洲的所有球队，在1/8决赛结束后已经全部淘汰。
1/8决赛最后两个比赛日上演了2场十分具有戏剧性的对决。阿根廷队在亚特兰大迎战首次闯入淘汰赛的埃及队。开场后，埃及队踢得十分主动。第15分钟，由老将易卜拉欣头球破门，打入了队史对阿根廷的首粒进球。下半场第67分钟，埃及队再借反击机会，由奇科扩大比分。阿根廷队不仅被扑出一粒点球，还多次遭遇对方门将的神勇扑救，一度陷入险境。
但阿根廷队在逆境中展现了卫冕冠军的韧性。第79分钟和第83分钟，梅西贡献了一个助攻和一个进球，帮助他们4分钟内连入2球，扳平比分。伤停补时阶段，恩佐接老塔罗传球，头球破门完成绝杀，帮助阿根廷队拿下胜利。最终，阿根廷队以3-2艰难挺进8强。赛后，多名球员激动落泪，恩佐也表示，这场比赛的经历将为球队积累宝贵经验。
另一场1/8决赛在哥伦比亚队与瑞士队之间展开，两队都以小组头名出线，实力相当。全场比赛中，双方控球率基本持平。哥伦比亚队完成15次射门，3次射正，瑞士队7次射门，2次射正，但都没能攻破对方球门。常规时间及加时赛结束后，比分依然为0-0，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顶住压力，以4-3胜出。
瑞士队凭借这场胜利，时隔72年再次闯入世界杯8强，追平了球队历史最佳战绩。他们在1/4决赛中将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这也将是两支欧洲与南美风格球队之间的直接对话。阿根廷队则需要在短短几天内调整状态，应对小组赛和淘汰赛连续苦战带来的体能消耗。球迷们都纷纷对这场精彩纷呈的比赛表示期待，希望他们可以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从8强大洲分布看，欧洲6支球队显示了该地区的整体实力和稳定性。阿根廷作为南美洲唯一代表，承载着这个大洲的争冠希望。摩洛哥则是非洲独苗。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且首次闯入8强，成为本届赛事的一匹黑马。西班牙队结束了淘汰赛常规时间不胜的怪圈。本届世界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充分展现了世界杯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
根据赛程安排，1/4决赛将在7月10号正式开战。上半区对阵安排为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下半区为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这4组对决都十分具有看点，既有传统豪门之间的碰撞，也有新锐力量对老牌强队的挑战。世界杯的争夺将在8强阶段进入更加激烈和白热化的程度，不同文化的对话也即将展开。
综合来看，本届世界杯8强格局既有传统强队的稳定发挥，也有挪威、瑞士等队的亮眼表现。亚洲和中北美球队的集体出局也对他们未来的表现起到约束和反思。随着赛事进入单场决胜阶段，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可能改变比赛走向。 接下来的四场四分之一决赛将决定哪支球队有资格继续向大力神杯发起冲击。当中场哨响，一切胜负都将判定，但拼搏会定义永恒。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邢家良稳步迈向亚运之巅。上周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在山东日照精彩落幕，中国男子铅球选手邢家良在铅球赛上以 20.72 米夺冠，拿到亚运会入场券。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他国内头号选手的地位，也标志着他在技术转型、伤病管理和心理调控方面日趋成熟，改变了他的职业走向。从滑步到旋转，从全国纪录到亚运冲金，邢家良的职业生涯正在进入一个稳步上升的阶段。
邢家良的突破从冬训期间的技术转型开始，在教练丛玉珍的推动下，他放弃了沿用多年的滑步技术，转而采用旋转投掷方式。这一转型基于他早年铁饼训练积累的旋转感，冬训期间系统打磨后，成绩从19米左右逐年提升近一米。2025年全国锦标赛上，他以 20.44 米的成绩打破尘封16年的全国纪录，证明旋转技术完全适配他的身体条件和技术特点。
技术革新并非一帆风顺，邢家良和教练二人大量观摩世界高水平录像，结合邢家良的身高、臂展和发力习惯，反复调整旋转节奏和出手角度。邢家良在训练中不断试错，反复校正。丛玉珍则强调细节至上，从蹬腿力度到转体时机，每一个环节都经过录像回放和数据分析。这种精细化的训练方式让邢家良的旋转技术逐渐稳定，成为他突破20米大关的核心武器。
竞技生涯的转型也伴随着挫折。2025年全运会上，作为全国纪录保持者的邢家良因为心理波动导致动作变形，最后仅获第四名。2026年亚洲室内赛，他以 19.99 米摘铜，表现没有达到预期。这些失利让他意识到技术之外，心态和临场调整同样关键。他开始有意识地加强赛前模拟训练，逐步克服慢热和紧张问题，刻意练习应对干扰的能力。
伤病是邢家良近期面临的最大挑战，高强度训练导致肘部不适，手指因为反复抓球肿胀难以紧握，近一个多月训练受限。教练丛玉珍临时降低铅球重量，调整训练手段，在保护伤情的同时维持体能。尽管还没有完全康复，邢家良在冠军赛上仍然展现出良好竞技状态，首投失误后迅速调整，以第二投 20.32 米、第三投 20.72 米锁定胜局。
这次比赛他改变了以往后程发力的习惯，前三投就建立优势。赛后他坦言，赛前目标只是 20.20 米拿到资格，但实际发挥超出预期。这种主动调整比赛节奏的能力反映出他大赛经验的积累。钻石联赛与顶尖选手同场竞技的经历让他在面对强手时更从容，不再因为对手成绩而打乱自身投掷节奏，稳定性明显提升，为以后的比赛打下基础。
展望亚运会，邢家良目标明确，那就是冲击金牌，保底成绩 20.50 米，理想状态突破21米。同时了解到主要对手印度选手辛格图尔最佳成绩略高，但稳定性不足。邢家良表示，训练中已具备接近21米的实力，后续将针对专项和体能继续细化。教练组也为他制定了短期目标，获得2027年北京世锦赛资格并力争前八，长期则瞄准奥运会门槛 21.50 米。
25岁的邢家良依然还处于投掷项目的黄金年龄，从技术转型到抗压能力提升，从伤病恢复到稳定发挥，他正在逐步缩小与亚洲顶尖水平的差距。
正如他所说，现有能力已经达到 20.80 米，缺的只是一个恰好的机会。三个月后的名古屋亚运会，或许就是他兑现潜力、书写新成绩的舞台。中国男子铅球的未来正在他的每一次投掷中向前推进。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总会被各类关于饮水谣言困扰，例如烧水产生的水垢会不会伤身体，放了一夜的开水能不能饮用，反复煮沸的铅滚水会不会致癌等。伴随夏季高温来临，补水、电解质、饮料代替白开水等问题更是频繁引发讨论。2026年5月，中疾控发布权威科普，根据居民日常用水现象与大众流传误区，系统梳理了科学饮水知识，破除不实传言，
为普通人日常用水提供清晰可靠的参考。
想要辨别饮水谣言，我们首先要明白自来水出现的各类视觉变化其实都属于正常物理现象。烧水后壶底杯壁附着的白色水垢是水中天然钙镁矿物质受热析出形成的沉淀物，这类微量元素本来就是人体所需营养，只要自来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水垢就不会损害健康。长期离家后开水龙头，水短暂变黄，是管道静置积水析出微量铁元素导致，放水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清澈。
看懂自来水基础现象后，再来拆解网上流传最广的几大饮水误区。铅滚水、隔夜水致癌等说法都不正确。针对铅滚水致癌说法，其实家庭反复煮沸的自来水亚硝酸盐含量远低于国标安全限值，不存在致癌风险，仅仅会降低饮水口感。另外，隔夜水能不能饮用的核心不在于放置时长，而在于储存环境。密封干净容器存放的凉白开隔夜完全安全，容器不洁出现异味杂质就不适合饮用。
理清基础饮水误区后，很多家庭会依靠净水器优化水质，不过选购不能盲目追求高价，适配需求才是关键。如果只想去除自来水余氯，改善饮水口感，活性炭类净水器就可以满足需求。家中水垢严重，可以选择带软化树脂的净水设备。同时，净水器不能安装后长期不管，滤芯会随着使用积攒污染物，长期不更换会造成水质二次污染，必须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定期更换滤芯，保障净水效果稳定可靠。
解决了水质净化问题，不少人还会纠结居家自来水和瓶装饮用水孰优孰劣。其实二者不存在高低之分，符合国标充分烧开后的自来水干净安全经济便捷，是居家日常饮水的最优选择。而瓶装饮用水便携携带，适合外出游玩临时应急场景，仅作为日常饮水补充，不能长期完全代替白开水。喝水时根据居家出行不同场景灵活切换，兼顾饮水安全与生活便利，不用陷入非此即彼的选择误区。
夏季高温环境出汗大量增加，白开水依旧是补水首选。普通人群日常轻度活动出汗，单纯饮用温水就能补足流失水分。长期户外高温作业，长时间剧烈运动，大量出汗伴随乏力抽筋时，可以适量补充电解质水或少量淡盐水缓解不适。高血压肾病人群不可以长期饮用淡盐水。果汁、奶茶、碳酸饮料含糖量普遍偏高，长期大量饮用会提升肥胖、糖尿病发病风险。
总而言之，健康饮水不存在各类网传的神奇偏方，把握适量、卫生、规律三大核心习惯，就能守护身体健康。日常不要等到口干舌燥才补水，养成主动、分次饮水的习惯，饮水温度优选温凉水，冰水、滚烫开水都会刺激肠胃，高温饮水还会损伤食道黏膜。同时做好水源与储水容器清洁，烧开后妥善密封存放，摒弃各类博眼球的饮水谣言，建立稳定科学的日常饮水方式，才是简单高效维护自身健康的基础办法。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月、彭青、杨宇、于飞、立管，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你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互动。感谢您在过去一学期里的支持与陪伴，
祝愿各位老师和同学度过一段舒心顺遂、平安充实的暑假，出行注意做好安全防护，同时预祝大家夏日安康，我们下学期再会。
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那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散落在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天涯，他们都老了。